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所发生的事，是大卫家的一件丑闻，就是暗嫩奸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而他玛的哥哥就是亚撒门。这样的事发生以后，大卫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甚至没有说过什么。他和以利、撒母耳一样，都是一个不负责任、没有好好管教儿女的父亲。虽然大卫因为暗嫩奸污了他玛而感到十分的愤怒，但是身为父亲的大卫又立下了什么好的榜样给儿女呢？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大卫自己本身不正，又何以正别人呢？这些的话在今天的人听来好像是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，然而基督徒家庭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这个。不少问题的发生乃在于父母没有为儿女们立下好的榜样，以至于孩子们不能信服，不受教导。我们必须给予孩子们纪律和管教，并要以身作则，言教和身教并重。其实大卫家庭中所发生的种种纷乱，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妻子和孩子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大卫有许多国事要处理，他有很重要的责任，很多大事要他操心决定。试想他能够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呢？在家庭里呢？因此大卫实在是忽略了他的家，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必须小心分配自己的时间，不要吝啬把时间给孩子们，也不要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只留给老师。事实上家庭的教育是更为重要的。箴言书第二十三章十节说，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大卫没有正视他家中的问题，结果怎样呢？结果是有更多的悲剧发生。现在让我们来读 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，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，所以亚撒龙恨恶他。亚撒龙内心恨恶暗嫩，他正是等待报仇的机会。有一天机会终于来到了，亚撒龙一共等了两年才找到报仇的机会。他在剪羊毛的日子中特地设了一个宴会款待王的众子，这就是他杀暗嫩的时机。由于两年以来亚撒龙并没有透露他要报仇的心，所以大卫才容许暗嫩和亚撒龙一道去，并且参加亚撒龙所设的宴会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吩咐仆人说，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正当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亚撒龙便把他杀死了，而消息就传到大卫耳中，说是众的王子全被亚撒龙杀死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大卫听了十分悲伤，但是后来才证实只有暗嫩一个人被杀了，其余的都平安无事。接着我们来念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。现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，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。亚撒龙逃跑了，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，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。约拿达对王说，看啊，王的众子都来了，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。由于亚撒龙杀死了暗嫩，所以他必须要逃走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三十六跟三十七节的经文。话才说完，王的众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。亚撒龙逃到基舒王亚米户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亚撒龙的母亲是基舒王的女儿，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了。现在亚撒龙有难，他便逃到基舒去。其实大卫娶这外邦的女子为妻是不应该的，大卫当时是在信心软弱之中，他到了异地也娶了异地的女子为妻。大卫和他一共生了一子一女，就是亚撒龙和他玛。很明显的，大卫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，所以才有如此大的祸患。亚撒龙杀暗嫩好像是为他的妹妹报仇，伸张正义，因为暗嫩奸污了他玛，他玛是他亲生的妹妹，但是大卫并没有制裁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三十八跟三十九节的经文。亚撒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。亚撒龙杀了暗嫩之后，不得已就要逃亡。大卫很想念他，很想把他找回来，但是大卫始终没有这样做。他只是为亚撒龙悲哀和想念他而已。亚撒龙是大卫所宠爱的儿子，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很像大卫，所以深得大卫的疼爱。大卫还想立亚撒龙为王位的继承人，而这个为王的野心 也冲昏了押上的脑袋，以至于他后来公然的背叛大卫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，穿上孝服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使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约押在提哥雅临近的地方长大，他可能很久以前已经认识这妇人。让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第四到第七节的经文。提哥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约押教这妇人怎么说，原是为了想接这番话来挑起大卫想念儿子的心，结果大卫真的被骗了还不知道呢。我们再看第十一节，妇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大卫保证这妇人的儿子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，不再被人追杀。跟着这妇人就把刚才所说的事件应用在大卫和押沙龙的身上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十三节的经文。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罪了。提哥雅的妇人在故事中说，他那仅剩下的唯一的儿子被人追杀，同样在现实的生活中，犯了罪的押沙龙也是不被王所接纳。这种无形的迫害是这个妇人正要提出的，这妇人代表神的百姓说话，求大卫网开一面，准押沙龙回来。由于押沙龙深得民心，所以人民大部分都尊敬他，拥护他。这妇人为人民说话，正是代表了人民的心愿。他们认为暗嫩被杀是罪有应得的，但是押沙龙是可以宽恕的。结果大卫在妇人的游说之下，终于肯接纳押沙龙，让他回来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经文。王对约押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王眼前蒙恩了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可惜的是，大卫始终不肯见押沙龙的面，这是押沙龙以后叛变的导火线。 亚三龙虽然行为放荡，但却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，他懂得治理国事，统治人民，讨人民的欢心。亚三龙对自己希望要得到的确实有一手，就好像他因为要托约亚去见王，而约亚不肯来，他就把约亚的一块麦片放火烧了。由此可见亚撒龙的任性，他不择手段的去夺取自己想要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14章32到33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回答约亚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仍留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撒龙来。亚撒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撒龙亲嘴。约押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亚撒龙入宫见王，这样大卫和亚撒龙才得到和好。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虽然大卫和亚撒龙亲嘴是代表了他与亚撒龙的和解和接纳，但是大卫的这一吻显然是很勉强的，因为大卫并不能立时的完全的一心一意地宽恕他儿子的罪行。然而神对大卫的宽恕就不是这样了，神没有对大卫说我赦免你，但是我们之间再不能有交往，我不能再让你得到救恩的快乐。神没有对大卫这样说，当神赦免大卫的时候，神是完完全全的赦免他。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教导我们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神既然是完全的接纳我们，无条件的饶恕我们，那么我们应该也是这样的彼此相待，在弟兄姐妹之间实行爱心的饶恕。大卫是应该饶恕亚撒龙的，但是由于他不肯主动，又好像是不得已的才勉强接纳亚撒龙，这就形成亚撒龙更加反叛了。感谢神，他是一位赦免的神，神满有恩赐怜悯，乐意广行赦免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。多少时候我们有人犯了错，我们不单没有挽回他，用温柔的话对待他，反而是落井下石，使他更往下沉沦。我们不够宽大，难以饶恕人，这是我们的弱点。我们应当学效主的心肠，乐意饶恕人。在别人表现出悔意并要求我们宽恕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立刻的宽恕。大卫虽然得了神立时的赦免，但是他却迟迟的不肯接纳和宽恕他的儿子亚撒龙，这是他一生都要后悔的事。结果撒母记下第15章跟第16章就告诉我们 亚撒龙背叛，大卫家的祸患越来越多，正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是神追讨大卫的罪的结果。大卫犯了什么罪？他家里所发生的正好也是这些事。大卫奸污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结果他的儿子也奸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同样，大卫杀死了乌利亚，而亚撒龙就杀死了暗嫩。不但如此，大卫犯罪所产生的结果还不止两件呢，因为亚撒龙又背叛了大卫。亚撒龙十分的狡猾，他懂得群众的心理，所以他在叛变以前先夺得人民的心，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。由于亚撒龙长得很俊，有许多的地方很像大卫，所以很明显的他应该是大卫王位的继承人。大卫也有这种的意念。现在亚撒龙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他正是秘密的意图造反，推翻大卫的政权，自己要登位。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阴谋，也是大逆不道的。让我们接下去看撒母记下第十五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。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，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。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，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撒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：你是哪一城的人？回答说：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亚撒龙巩固自己的地位，用计谋博取民心和人民的信任。他所用的方法是在城门口游说那些要进城去诉讼的人。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对他说：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。亚撒龙又说：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亚撒龙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，他聪明机智，但是为人狡猾狠毒。让我们再看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，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亚撒龙到处做亲善的活动，拉拢人民，就好像现在的政客那样。亚撒龙这样做，他并不是真的关心人民，而是为自己的造反铺路，因为他即将要背叛自己的父王大卫，在大卫家中行可怕的事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十五章第七跟第八节的经文。满了40年，亚撒龙对王说：求王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，曾许愿说：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其实亚撒龙的请求是有一点不寻常不对劲儿的，他请求王批准他往南方的希伯伦去，好在那里向耶和华还愿。但是他逃亡的时候，他却是逃到北方的亚述去，所以在道理上是有点说不通的。然而大卫还是允准了他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下第十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 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。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你们一听见脚声，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希伯伦是大卫最初登位的地方，他曾经有7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做犹大王，只统治犹大一个支派。现在亚撒龙要到希伯伦去，他显然并不是要向神还愿，他到那里是要准备他叛变的计划。到底亚撒龙能成功吗？他能够推翻大卫而自立为王吗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继续往下讲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讲下去，请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信仰问题，或是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欢迎来信，我愿尽量的为你解答。